诗妙计，开锦囊，纵横历史，听故事悠扬。蜀汉武，肃秦皇，以史为镜，读盛世流光。
盛世流光，
电波开卷，星夜把酒，热闹里面听门道，读史有学问。让我慢慢和您聊。
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跨越百年时空，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帝王君临天下，后宫争宠夺爱，英雄慷慨悲歌，奸臣当道弄权，一幕幕悲欢离合，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带您细品其中真味。
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大家好，我是罗宾。昨天我们说到了吕雉，他找到了刘邦，准备帮助他做大事儿。那刘邦能像他老婆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做大事的人吗？今天我们要接着说他的故事。吕雉找到了刘邦以后，经常带领很多人马给芒砀山运粮送盐，还有樊哙开辟的地下交通线，给刘邦的后勤提供了最有效的保障。所以芒砀山的反秦队伍越来越壮大，刘邦在沛县一带呢也非常有号召力了。这个时候沛县的县令害怕起来了，他怕反秦的怒火会烧到自己的头上，所以他也想起义，好保全自己。担任沛县官员的曹参和主力萧何就对县令说，你是秦朝的官，现在就要背叛秦朝，率领沛县的子弟起义，这事儿不是不好，只是怕别人不会听你的命令啊。县令望着他们两个说，那我怎么办才好呢？两位给出个好主意吧。曹参和萧何都说，希望你召集到那些逃亡在外的人，这样呢你就可以得到几百人的支持，然后你再利用这些人强迫大家，大家就不敢不服从你了。县令听完之后很高兴，他就问了，那叫谁去召集才好呢？曹参和萧何两个人齐声说，樊哙是最好的人选。于是呢，县令就找来了樊哙，让他去找刘邦。樊哙呢是沛县人，本来是以杀狗为业的，对刘邦很敬佩。后来樊哙娶了吕雉的妹妹做老婆，有了这层关系，他就和刘邦亲上加亲了。所以呢，县令叫他去芒砀山找刘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樊哙找到刘邦之后，就丢掉了杀狗的买卖，跟随在刘邦左右，成为了刘邦的得力干将。樊哙把县令的要求讲给了刘邦听，刘邦认为呢，时机已经成熟了，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一天，樊哙按照县令的主意，带着刘邦还有几百人马就来到了县衙。但是呢，这个县令他是一个非常多疑的人，做事做人都是小心谨慎。看见刘邦来了，他就有点后悔，他担心呢，刘邦和他带来的人马会发生变故，于是呢，就下令关闭城墙外面的所有城门，据守在县城里面，他不想让刘邦进城。县令呢，还迁怒于曹参和萧何，准备要诛杀他们两个。曹参和萧何听了很害怕，马上就商议了下一步的逃生计划。他们俩越过了城墙，找到了刘邦，并且把县令的情况向刘邦做了一个详细汇报。刘邦听完之后呢，觉得县令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人，已经成了自己的对立面。他说，这个县令真不可靠，那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刘邦和手下的人围在了城墙的隐蔽角落，秘密地商议下一步的对策。这时候呢，城墙周围的门已经被关得死死的， 不要说想见县令，就连说一句话都很难。而正在这个时候，萧何想出了一条妙计。刘邦听了一拍大腿说，这个方法好，就这么办了。于是刘邦写了一封帛书，把帛书呢绑在了箭头上，用箭把帛书射到了城楼上。然后刘邦站在一个高台上，对着沛县的父老乡亲们说，父老乡亲们，大家辛苦了，大家忍受暴秦的残酷统治已经很久了，现在你们虽然在替沛县令守城，但是各地诸侯已经纷纷起义，马上就要杀到沛县。如果我们一起把县令杀掉，从沛县的子弟当中挑选出可以服力的人拥立他，响应各地的诸侯，那么就可以保全一家老小，要不然你们的父子都要被杀。大家想想，为一个小小的县令去卖命有意义吗？实在是太不值得了。大家要认清形势，现在醒悟还来得及，如果迟了，恐怕连想反悔都来不及了。刘邦这一番话让大家听得情绪激昂，于是一起杀死了县令，打开了紧锁的城门，像迎接英雄一样把刘邦接进了城。就这样，刘邦不费一兵一卒就进了城，被推举为沛县的县令。刘邦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非常冷静，他显出了一副大将风度，对大家说，现在天下正处在混乱当中，诸侯们纷纷起兵，现在选我当县令不合适，也不是时候。我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人，所以要对父老乡亲们负责，不敢什么事儿都为自己着想。我担心自己能力有限，不能保全父老兄弟，这样会愧对大家的一片好心的，希望大家另选一个合适的人吧。在下面的萧何和曹参都是文官出身，他们都害怕如果事情不成功，秦朝会派人报复他们，灭了他们的族，于是呢，他们都推举刘邦。乡亲们也说，我们都听说过刘邦的奇事，相信他肯定会显贵的。刘邦推让了几次，但是没有人敢担当这样的重任，就一致拥立刘邦做了沛公。刘邦非常感动，他说，恭敬不如从命了，有我刘邦在，就有沛县在。这支人强马壮的队伍主要骨干都是沛县和丰邑的人，这些人呢后来在汉朝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萧何、曹参、夏侯婴、樊哙等人，所以这些人在整个刘邦集团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后不久，燕、赵、齐、魏等地的诸侯都相继自立为王，秦朝四川郡守率兵围攻了丰邑。两天之后，刘邦率军出城和秦军交战，因为他很有号召力，轻易的就打败了秦军，并且命令一个叫雍齿的守卫丰邑，自己呢率军去了薛地。四川郡守在薛地战败，逃到了七县。刘邦的左司马俘获了四川郡守，并且杀掉了他。刘邦胜利回师，到达了方宇地区。这时候的陈胜呢还没有被杀，他派了周氏前来攻打方宇，但是呢还没有交战，周氏知道刘邦派雍齿守着这块地方，就趁刘邦出去还没回来，想用计谋怂恿雍齿反叛。周氏呢派人对雍齿说，丰邑这地方是一块圣地，你不记得了吗？他是从前魏王迁居的地方，现在魏王已经平定了几十座城池，你如果投靠了魏国，魏国就会封你为诸侯，让你继续驻守丰邑，怎么样，你想通了吗？在权力的引诱之下，雍齿终于违背了刘邦的信任，他做了魏国人的走狗。 刘邦知道雍齿背叛了自己，肺都气炸了，连忙带兵赶回了沛县。周氏呢，趁机从正面出击，一下子夺得了方宇、胡陵地区。这个时候呢，薛县也反叛了，刘邦是四面受敌，留守的部队被撵了出去。刘邦啊，听说东阳县人宁军秦家立了景驹为楚王，在刘城驻军，就前去归顺，想请他们出兵攻打丰邑。这时候秦朝将领章邯正在追击陈胜，还有一个大将司马展正在平定楚地。这时候东阳宁军刘邦率领着军队西进，和司马展的军队在萧县的西边交战，但是作战失利了。刘邦退回来收集了兵力，驻扎在刘城，然后呢又率兵攻打了砀县，一连打了三天三夜才把砀县给攻了下来，并且呢收编了砀地的士兵，得到了五六千人。刘邦呢又占领了夏邑，然后驻扎在丰邑城外。这个时候的刘邦比先前可神气多了。
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跨越百年时空，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帝王君临天下，后宫争宠夺爱，英雄慷慨悲歌，奸臣当道弄权，一幕幕悲欢离合，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带您细品其中真味。精彩节目正在播出。
一天，刘邦听说项梁在薛地，于是呢就带了100多骑兵去拜见项梁。项梁的亲信看到刘邦这个气派，认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把项梁就拉进了帐幔，压低了嗓音说：刘邦是个不速之客，您以为他真的想归顺您吗？依我看呢，还是把他杀掉算了，免得以后我们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这块肥肉被他平分，或者被他全抢了，到时候你不杀他，反而会被他给杀了。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啊，这个人迟早是个大祸患。项梁的亲信说完就拔剑冲了出去。项梁一看急得直跺脚，一个箭步冲上去，大声吼道：胡闹，你真是个无赖，快给我回来，不能这样冲动，人家是真诚的来求见我，刘邦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心中有数，用不着你多管闲事。说完了就把刘邦给传了进来。刘邦进来以后，项梁显得很客气，问刘邦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刘邦呢直言不讳：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是关于反秦起义的大事，现在我正处于不利的战局，希望你能够派兵救援。项梁一听说是反秦的事儿，当场拍板：那好说，我会大力支持你的，给你增派5000士兵，并且派10个高级将官给你。就这样，刘邦和项梁一拍即合，商量起合作大事。刘邦对项梁的大力支持深表谢意，非常高兴，他拱手作揖行礼，感动地说：谢谢你了，您尽管放心好了。刘邦面谢了项梁，带着5000名兵马回去了，趁机攻打了丰邑。话说项羽本来出身楚国的将门，名字呢叫项籍，字羽，是楚国著名大将项燕的孙子。项梁呢是项羽的叔父，项家世代都是楚将，官衔都被封在项县，所以姓项。项梁在家乡杀了人，为了逃避仇家的打击报复，就带着项羽四处的躲藏，东奔西逃，最后呢逃到了吴中。吴中后来就成为了项羽的发迹之地。在吴中，项梁很得人心，当地有什么大工程需要筹备施工，或是哪家需要筹办婚丧大礼，都乐意请项梁来当主持。项梁呢也乐此不疲，他在做事的过程中按照兵法来调遣指挥众人， 暗中呢观察每个人的表现，为以后选择人才找到了可靠的依据。项梁叔侄俩在吴中这地方站稳脚跟之后，就开始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项羽从小是跟着项梁长大的，他有一个非常古怪的特点，就是很小就喜欢摆弄刀剑，但是很不喜欢读书，有一种厌学情绪。项梁对此很生气。来到吴中以后，项梁却发现项羽是很有天赋的，聪明精灵，认为他以后能干一番大事业，于是呢就像父亲一样关心他，经常给他讲远古的历史，从上古的武帝夏商周到群雄逐鹿的春秋战国，项羽呢都听的是津津有味。项梁看项羽目不识丁，就叫他坐过来，在树底下亲自的教导他。项梁呢借来了一块木板，用木炭在上面写着梁和羽，解释着说，梁呢就是房屋顶上那条大木头，如果没有它，整个房屋就要倒塌，所以说做人就要做屋顶上的梁。而羽呢就是长在小鸟身上的毛，做人就要有会飞的本领，光有毛还不成，还要学会怎样使翅膀变硬，最终飞得起来，而且要飞得高飞得远。项梁呢又在木板上写了日月水火土人这些非常容易的字，一个一个的教项羽。项羽呢折了一条小树枝，跟着项梁在地上写，学了没几个字儿，他就不想再学下去了，有点不耐烦，学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当饭吃，离开了刀剑又怎么能骑马打仗夺取天下当皇帝呢？说完就把小树枝给扔了。项梁耐心地说，人光有文采是不行，光有武也不行，要文武双全，斗大的字都不是一个，看你以后怎么成才。项羽呢有点不服输，怒着小嘴说，学这几个字帮不了我，也救不了楚国，离开刀剑就别想当皇帝。后来项羽不但没有学识字，他也没有学剑术，项梁强迫他学，他就是不学，还蛮有道理的说，对于识字嘛，只要能够记清楚姓名，不要被人欺骗就可以了，习剑嘛比识字要好，但那也只是逞匹夫之勇，要学就要学指挥千军万马统帅天下的本领。项梁听完这话很生气，你这小子，难道你以为自己天下无敌手吗？那有什么奇怪的，你不是说过做人要有大梁的坚定，做事要有大鹏的志向吗？项羽有点不屑一顾。项梁听了这番话对项羽很无奈，只好教他学习兵法，组织指挥，调兵遣将，出奇制胜，把具体作战中的36计都一一的讲给他听。项羽听了非常惊喜，也很投入，但是呢他学了一个大概又不想学了。项梁摇头叹气道，你这个小子就是个懒汉。这时候的项羽身材高大魁梧，四肢粗壮，力大无比，同龄的男孩呢只举得起一块石头，但是呢他却能举起大鼎，力气超过了常人，吴中的子弟都有几分怕的。一天呢，秦始皇巡游到了会稽，渡过浙江，仪仗队伍雄壮威武，场面盛大，项梁带着项羽去看热闹。项羽呢看到秦始皇竟然口吐狂言，带着藐视的口吻说，那个人我可以取而代之。项梁听到项羽说这话大惊失色，连忙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压低了嗓门说，这种场面你说话要小心点，如果被秦始皇听到，那可是要灭族的呀，难道你不怕吗？项羽没有回答，只是摆出了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项羽不买秦始皇的账，项梁对他有了另外一种看法。回想起教项羽识字，他只学写了自己的名字就了事，教他剑术他也半途而废，教他学兵法他只学了一个大概，深一层的东西也没有学进去，他的本事只有小半桶水。可是就连秦始皇都不放在眼里，还说可以取而代之，这小子真是了不得。项梁忽然就改变了对项羽的态度，觉得这小侄子与众不同，不但有非凡的才气，还有超人的勇气，真是不同凡响。秦二世元年九月，会稽郡守殷通召见了项梁，他挽起长袖给项梁斟了一杯酒，两个人对坐着喝起酒来。殷通说，现在形势对起义军越来越有利，大江以西的地区都造反了，这正是上天灭秦朝的大好时机，我们要先来一个先发制人。项梁就问道，那你打算怎么样啊？我打算马上起兵反秦，派你和桓楚两位老兄去做将军。你知道桓公在什么地方吗？我们以后旗要一起扛，路要一起走，剑要一起出，果要一起收，你看怎么样呢？项梁反秦蓄谋已久，但是他一向对殷通很不信任，现在看他想把自己收揽进去，心想哪有这么便宜的好事儿啊？于是就对殷通撒谎，桓公现在逃亡在外，恐怕很难找到他，但是有一条重要的线索，项羽和桓公是好朋友，除了项羽，楚国谁都不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说完，项梁一咕噜把酒给喝下去了，请求暂时告辞而去。其实呢，项梁并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傻瓜，他是有备而来的。项梁跑到了府外，让在那儿久等的项羽做好准备。项羽就问，怎么样，那家伙上钩了吗？骗人肯定要比骗牲畜容易，但是也不要麻痹大意，要见机行事，没有我的指令千万不要贸然下手。项梁对自己的计策非常得意，那么他到底打算怎么做呢？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我是罗宾。由崇文书局出版社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西汉帝国往事》，今天我们就播送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接着再聊。